你在呜呜什么呀？不要沮丧啊！问候到手机边，最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来收听，快给你的心情送送土，来听听节目不孤独的段子来了。我是看别人转圈，哇哦，张元英，
我转圈，好家伙，林正英的主播彩彩呀，咋了嘛？跟清洁比较搭哈。
别人转圈呢是轻松优美的跳舞，我转圈是忙得团团转，别人为情所困，我比狗还困。问你啊，哪一刻让你终于意识到了你跟对方是两个世界的人？
上坟的时候
说，一人不入庙，二人不观景，三人不抱树，独自莫凭栏，
这样危险危险危险，
这是别人的致命游戏，我的致命游戏是熬夜，熬夜呢是种慢死，也是种快活。对，有时候熬夜是快活，哈哈哈哈，好快活。有时候熬夜是干活，不熬夜干活以后怎么吃更贵的药嘛。 熬夜会让人的记忆力变差，比如说我到早上六点才想起来好像忘记睡觉了。所以在这里问一下大家，如何在三个小时内睡够八个小时？
你问专家呀。
跟你说，现在专家特别擅长时间管理，他把一天能变成三天，比赖可清明节放假调休。这清明节调休放三天，但是要补一天，放三补一，不就是放两天吗？调休根本不算休呀，不理解。 你觉得清明节放假调休已经够离谱了，还有更离谱的是五一啊！你去看五一，总共放五天假，但是有两天是周末，完了还要补休两天，所以只有一天了。调休啊还是有很多积极意义的哈，就比如这次放三天假，下放三天让你高兴一下嘛。周日虽然要上班上学，但是可以让大家体会到连续六天工作学习的快乐快乐，
我脸要垮了。
如果说出门的话呢，机票酒店要多花几倍的价钱，创造更多的 GDP， 促进了消费，
这个才是关键，是不是？
就是调休，别看这个休，他不是让你休息的，是让你消费的，一消费吧，休一下节日就没了。我每次决定出门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要不别出门了，这是消费的开始。
难道在家你就不花钱了吗？你就不上购物网站了吗？
决定进一个商场购物中心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记住，你只是上个厕所，只是上个厕所。进商场，如果你去五楼或者六楼的话，你记住就直接坐电梯从地下车库到五楼六楼，千万不要到一楼再上二楼再上三楼。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那天带迷彩吃完饭之后嘛，想着从一楼到地下车库就方便找到车，结果到一楼看到了就大头贴拍照那个，然后不知不觉又拍了点照片，花了好多好多钱。然后明明去吃饭哈，为了团购省钱，但是进到店里面发现，哎，不知不觉又花了好多好多。或者就是团购这家店人满了，要等位等不及，就换了一家店，苍茫中做的决定都是要花好多好多钱。四月对我好一些，
四月不可能对你好的，他在第一天就在骗你。
就是昨天愚人节嘛，看有人给我发红包，我也没想那么多哈，一点开，愚人节快乐，别人没有的红包你也别想有。记得上学的时候，同桌突然指着课本上课堂衔金人师傅于其上一句当中的师傅两个字问我，这两字怎么念啊？我脱口而出，师傅啊。他马上说，哎，无能。我他说，你再说这两个字怎么念。我这回学聪明了，我说我不认识。
他说，你也太不像话了，无能，你连师傅都不认识了。
那天问同桌，你知道我有几个儿子吗？同桌说不知道。于是我当着全班大喊了一声儿子，
然后全班都看我了，哈哈哈哈。
十几岁时候的愚人节，嘿嘿，又想出了一个郑同学的好点子。二十几岁的愚人节，我看看互联网公司整了什么花活。三十几岁的愚人节，求求生活别再跟我开玩笑了，求求了。你看生活怎么跟我开玩笑的，大概就是船到桥头急转弯，轻舟总是后空翻，好不容易轻舟已过万重山，低头一看没上船。其实想想没人跟你开玩笑才是要被世界遗忘了吧。哎，那天宕机了，打车的时候把终点写成了上车地址，这司机也不说，开了十米大喊终点到了，我他好贱，我好慌。那天刚上网约车，我说师傅可以取消订单吗？他说你刚上车就取消，什么人呢？我说我不好意思，我拉裤兜里了。他说取消吧，赶紧下车。换成心态好的师傅会说，哟吼，今天拉到稀客了，宽心的稀。
所以之前那个热搜为什么打到臭车的概率越来越高了，网友这么形容的哈，拉开车门就感觉钻进了老头的被窝。这个答案有解了，总有不自觉的乘客哈。
那也有香香的乘客呀，那次我打网约车，一上车就听见师傅夸我，你身上好香啊，我
不是不是 你没事后冲我闻啥呀，
以为司机是不是变态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师傅说，你吃的啥呀，好香呀。对不起我误会了，以为是变态色狼，原来是心痒难耐的馋鬼呀。
前两天听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师傅说，那天开车送老婆去火车站坐车回娘家，到站之后看了下表，特别习惯的说了一句，女士到了一共55元。说完愣了一下，老婆在打盹醒了，揉揉眼睛回了一句，俺老公也是开出租的，到这儿顶多40，你黑谁呀。
还有次在车上跟师傅聊起来了，我问为什么欧系车老是强调发动机，日系车老是强调乘坐体验。师傅说因为欧系车替代的是马车，日系车替代的是轿子。
朋友的车真的不能乱坐啊。那天坐朋友的车去办事儿，路上我看他渐渐把车速提到了120，突然他来了一句，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啊，我死后，我允许所有的人利用我的死来谋取私利，即使我们根本不熟，就当我真没了，就算我们几乎不聊天，你也可以去告诉你的老板，你的一个好朋友去世了，然后为自己请一天假，算我请的。
我死了之后，我的朋友们还可以把我的骨灰做成骰子，等你们有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把我掏出来看看我的鬼点子。你可以多做几个面儿，问题可以多问一点，比如闺蜜问我跟她的感情还要不要继续，不是赚到了八，就是掰了，拜拜了。
闺蜜问这个工作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啊，
不是赚到九，哦还有九。
闺蜜问那猜猜节目好不好听啊，不是赚到六，
哦不知道了，好听6666。
闺蜜问我要怎么见到你啊，不是赚到了四，哦
不是，我就说我忙得团团转。
人呢还是要忙一点好啊，忙一点就没有时间去想东想西有的没的了，就不容易那么丧丧的了，根本来不及时间丧是吧。你经常会看一些丧尸片吗？还有一些末日的电影或者末日文什么的，其实这些末日文末日电影本质上就是一部如何幸存的电影，幸存的文，
嗯，换个角度看问题是吧。
问你啊，如果说丧尸突然爆发， 你只有30秒的时间写遗书，大概也就是能写10个字左右吧，你会写什么呢？欢迎分享在留言区啊。除了丧尸片，还有些吸血鬼题材的电影。吸血鬼晒太阳会变成灰，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捉一只吸血鬼，看到人快嘎了就上去咬一口，然后他就变成吸血鬼了，对吧？然后把他送去晒太阳就变成灰了，对吧？这样不就省掉了火化的费用吗？
有吸血鬼吗？抓个吸血鬼的成本更高，好吧？
为什么我们说世界上没有鬼怪，而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一些对付鬼怪的方法呢？反正我是相信的，以前我们班主任就被鬼附身了，但还是有自己的意识，就比如他每次骂我之前都会说，
不是我说你。
还有种假设啊，就把生命的维度放长，人呢是鬼的幼年体，死是鬼的成人礼，所以说早夭的都是优秀毕业生咯，那鬼屋里的 NPC 就是小孩扮大人咯，
是社会实践。
那灵魂就是预制鬼，肉体就是预制尸体，肉体只是装预制鬼的容器。要这样的话，假如鬼晚上跑我屋里来偷看我，算不算侵犯未成年人隐私？
别人都已经对你不好了，就不要再对自己不好了。
嗯，就是要对自己好一些。今晚月色真好，想吃麦辣鸡腿堡。夜已经深了，别想汉堡了，快快盖上泡面的碗。跟你说，一个没有泡面的家，它是不完整的。
哎，那天看到一个营销鬼才想出来的文案哈、啊。
黑巧加可可粉，花一份钱吃两份苦。哎呦妈呀，你看有一些饮料啊点心啊，它做成可可味的、巧克力味的、咖啡味的哈、啊，就会给我们一种不再吃甜品的错觉。你要是自己会做蛋糕啊，会做这些，你一看方子这糖一点也不少。
生活给了我很多可以变胖的机会，我都抓住了。我在这里呢，我郑重的宣布，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本人这个夏天依然保持肥胖。还有人劝我说，相信我，你瘦下来一定很瘦，
就是跟美没关系是吧？你别给我画饼，我最近在戒主食。我感觉我的减肥计划就是在画饼。我的减肥计划怎么说呢，都在收藏夹。那天还看到一个特别牛的减肥方法哈，一个朋友说怕晚上忍不住吃东西发胖，安排了一瓶50度的白酒，每晚喝多了就去睡觉了，幸运的话还能吐出去一些。酒精多伤肝呐，到时候脂肪肝起来了，这是错误的减肥方法哈。烤肉里面的柠檬，错误的方法是不涂在肉上，涂在网上，防止烤肉粘网。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是拿起它刺别人眼睛，趁他们眼睛睁不开的时候把烤肉全部吃掉。 不怕烫吗？
那天一家人在吃烧烤，我婆婆想让孙子知道她的付出，就说，你看奶奶在啃骨头，把鸡腿肉都让给你吃了，奶奶对你好不好啊？你爱奶奶吗？当时我就想着，我小时候吃各种菜，我妈都会这样道德绑架我一遍，明明有着很大一碗肉大家都能吃上，她却说的好像是她多吃那么一口我就没得吃一样，她都留给我一样。然后我就心里替这个小孩默哀嘛，结果她说了一句，骨头不是给狗吃的吗？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说在爱中成长的孩子内心还是会强大的。想到小时候每次过年，我都会阻止我爷爷杀鸡，鸡太可怜了，他要杀鸡我就哭，但是每次吃饭的时候
鸡腿都是我的。
根据我长久的观察发现总结，生鱼片是死鱼片，等红灯是在等绿灯，咖啡因来自咖啡果，救火是在灭火，
晒太阳其实是在晒人，肉夹馍其实是馍夹肉，拉屎是堆屎，坐电梯是站电梯。
我有个同学是开养生馆的，经常在朋友圈里就讲吃素的好处。有一次同学聚会，他就问另一个同学，你搞装修的，你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里啊，修修那里啊？那个同学就说，当然不会啊，装修只是我的工作。然后这个开养生馆同学就说，对呀，吃素也是我的工作呀，咱别光点青菜行不行？
神无意说，每天一个生活小妙招，长期不吃早餐会影响不良，导致脱发，发量稀疏更好打理，
更省洗发水是吧？我以前就说过，
人类各种优质的洗发水啊，护发素啊，发膜啊，营养品啊，发质毛毛糙糙的，
而猫只要靠舔，细流光滑的，
真是让人羡慕的本领啊。正式被确诊为功夫熊猫，症状一，干活很多，身材依旧圆滚滚。症状二，黑眼圈已经牢牢地焊在脸上。症状三，你看我经常的穿搭风格就是黑白配。症状四，就是觉得自己的腿又短又粗。
说女生觉得自己腿粗，是因为女生从上往下看自己的腿呢，就跟某些男的从上往下看自己的那个一样。
好，今天看到一个八卦哈，
一名35岁男子误食狗屎之后，竟然一个月内长了10厘米。医学专家表示说，狗屎当中含有一种蛋白质，产生更多的生长激素，从而引发了身体的迅速生长。
好家伙，
这么说，我就是还有机会再长高是吧？跟闺蜜一起逛街，路过药店门口看到体重秤，我俩就上去称了称，结果我俩都胖了2斤。我说呵呵，不愧是好闺蜜吧，咱俩居然都胖了2斤。结果她说，你的2斤肉长在肚子上，我的2斤肉长在胸上，能一样吗？哇，
那你的肉长得真是懂事哈。
不是，肚子长肉上怎么了？一样是肉，这说明我不搞地域歧视知道不？朋友们，其实减不下肥呢，可以试试那个16+8的饮食法，16个热菜，8个凉菜。别人给美食拍照记录生活，我给美食拍照
好评返现。对对对，
一直都想吃饱睡足之后再开始工作，后来发现自己永远都吃不饱睡不足。
刚走进公司就闻到一种木质香调，具体形容起来
是我的棺木。
没出息没关系，还有气息就已经很厉害了。最近感觉身体越来越差了，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躺着躺着躺着就突然失去了意识。
有些打工人可能已经忘了，中午休息时间是可以休息的，双休日是应该休息的，是权利并不是施舍。说好了5点下班，那5点整就是可以走的。加班正常是有加班费的，领导不大喊大叫也是可以沟通的，同事之间也可以和睦相处的。虽然说能者多劳，但是多劳是有多得的呀，
你有多得吗？
哎呀，感觉在老板眼里，打工人无忧无虑的休息就是重罪。
行，你能休息，但是
休闲要带点负担是吧？啊，我被算计的一生，白天算还有几个小时之后下班，晚上算还能睡几个小时，
所以我熬夜都是在赚自己的时间知道不？
上班算还有多久发工资，下班还要算星期几洗头。
我这么能算，我上辈子应该是个会计。
算算时间啊，一个礼拜当中一个人除去吃饭睡觉这些必须的时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剩下的时间呢都是在处理生活中各种麻烦的事儿啊，人际交往啊，家庭啊，真正能留给自己可以支配的让自己觉得快乐时间特别的少。而就
仅有的这一丢丢时间，工作群还在不断的打扰你，所以人怎能够不暴躁啊？就是这样。
上班的三个阶段：入门阶段，祈祷神经病离我远点；进阶阶段，我主动离神经病远点；出师阶段，
我就是神经病，怎么了？要不直接出师吧？
就看有朋友这么形容哈、啊，说我现在有种荆轲刺秦王，却发现皇帝前坐着个老头在舔他脚底板的无力感呢，
坐不住了是不是？
当初40分钟一节课坐都坐不住，现在几十块钱8个小时的班上的相当认真呢。跟大家分享下工作1年半我是如何攒下1400的。一、积累行业知识，半夜多去别人直播间逛逛，学习电商知识，积累交易经验。二、环境提升效率，就多买一些好看但没有用的东西放在家中作为点缀，从而显得自己好看而且有用。三、经常跟爸妈联络，
入账1666。
谢谢妈。
说的是好事多磨，看来老天爷真的是把我当驴了。
也是，我早就怀疑老天爷把我当驴了，尤其我那歌声，你看跟驴叫有啥区别。之前有次直播嘛，大家让我唱歌，我就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的唱，第二天早上不好意思嘛，我不是故意扰民的嘛，邻居大爷就说了，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唱歌跟那杀驴一样。就是我已经说了一晚上话，唱晚上歌，嗓子已经哑了，当时说不出话来了，我就说比划着，意思就是我失声了，说不出话来了。结果大爷愤愤地说，你装哑巴也没用，我就知道是你。
精致女王正宗还说，彩彩你什么时候开个个人演唱会，应该会比讲段子还火。风不快回复说，他呀积蓄全部赔光，还欠了一屁股债。
哎，我要是欠了一屁股债，能用屁股还吗？
屁股唱歌都比嘴巴唱歌好听。
小彩哈说，哎，想听彩彩唱歌，哈哈哈哈嘿嘿。
欢乐小呼噜回复他说，别，彩彩唱歌是物理攻击。
懒惰小青年说，我搬运一下子吧，艺术完全不发育，声带发育不完全，彩彩唱一首青藏高原，在平原都听缺氧了，这基本告别音乐之路了吧。
最近这个嗓子哑哑的，录节目也是录好多遍，我快告别主播之路了吗？
大家听节目有任何想说话的，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来哈。看到了永不止步说，愚人节我耍别人，我问他1+1等于几，他说1+1等于2，我说错，等于11，因为两个一加一块儿。然后我再问他1+1等于几，他说11，我说错，等于11，因为他们还生了个宝宝。就之前迷彩问我，妈妈1+1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
我说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3，哈哈哈哈。
他说不是，是在再加一的情况下等于3。
就是我怎么回答你都可以答另一个答案，然后说我不对是吧？
不太对的，有这位朋友说，你可以把牛奶放到加湿器里面，打开开关，然后把一个乳糖不耐症的人关到房间里，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人一边哭泣一边不受控制的趴在地上窜稀。
哎哎哎，跟你说，那撒旦一觉睡起来发现自己都掉榜2了，
这样会先肺部感染吧，有些玩笑是不能开的，你开不起玩笑玩不起。很多时候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的被言语霸凌，并成为我获取情绪价值的一部分呢？所以望须知，大家都觉得好笑才是玩笑。愚人节你怎么过的呢？木易公子说，今年不想搞笑了，我想搞对象。
不冲突哈，你快乐了才能吸引快乐的人，你快乐才能给别人情绪价值。
妈妈哈哈说，对不起，我一想到工作我就笑不起来。
那我下次就专门播工作主题，我让你哭。
这期咱就播了几个哈，
放三天假呢，咱们开心一下。上上听快乐说，单休也配休息，那叫喘口气儿。那你喘口气儿，你缓过来了吗？半人马座说，彩彩说出了我们打工人的心声，纵使一万个不情愿，我还得醒着头皮干。存款没有攒下多少，物价又越来越高，我想躺平，但是做不成咸鱼，只能变臭鱼。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摸鱼。有哪些工作可以摸鱼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渔夫、渔民、厨师、酸菜鱼馆服务员、水族馆饲养员、水产养殖技术员、水产饲料销售、海关检疫、动植检疫、生物制药、现代渔业技术和水产品加工等行业的工作。李宝来说，迟到不管是上课还是上班都是一种恐怖的事儿。说到迟到啊，之前呢我以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如果人类发明了瞬移技术，就不会再有人迟到。后来我发现我浅薄了，就事实上就算网络会议都会有人迟到，真的会有人懒到瞬移都懒得用。只有这个技术肯定要收费的，它得卡脖子，对不对？卡别人脖子吗？你看之前我们想象多美好呀，2008年的时候怎么唱来着，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你别唱了，你这么唱就不想跟你连了。那现在呢，现在是我是我你是你咱俩没关系。我上学的时候迟到会扣分，但是请病假就不扣分。我一看，哎呀，要迟到了，我就总请病假。那个时候老师还老关心我，注意身体哈。小苏是个爱哭鬼，说，我高中时候写请假条，本来写的是有事儿回家一趟，结果烫写成了躺。班主任看了之后震惊地说，啊，这么严重吗？回家一躺。江九木说，别看学生起得挺早的，其实睡得也挺晚的。哎，我最近看到也是比较热的一件事儿哈，南京市桂雅路小学推出了作业熔断制度，说每天晚上9点半停止作业，没完成作业第二天不受批评，以保证学生休息时间，让我们为孩子健康保驾护航。但有谁真敢不完成作业吗？就跟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同学给老师打分儿，说是一定要实话实说，有啥不满就写出来，但我们真敢提出来吗？那老师呢都给老师打满分嘛哈。冬天的鱼说，奔波忙碌为了生活，想也是啊，学生早起，学生打工人早起呢是生活，咱先努力生然后再努力活。鱼子拐果说，生活累一小半源于生存，一小半源于攀比。风不快加了一句，大多半源于家庭。可不是吗，家里这些事儿，某些人在我如履薄冰的生活上雪上加霜，是压死我这头驴的一捆草。我觉得道理是这样的哈，就算你没有考上好的大学，就算你没有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就算你到了年纪大了才突然意识到之前人生走了一些弯路，然后才找到自己的方向，才起步做某件事情，这些都是好的开始啊，你的人生不会因为这些事儿而轻易的完蛋的。但是一旦你开始跟某些人的生活进行比较，尤其是网络上那些人故意炫耀出来的包装出来的，那都不是很真实，都带滤镜的生活，你比较你把它当真了之后啊，心态必然就摧毁，然后就会崩的，所以不要去比。琼马雪芬说，城市灯火千万家，高楼林立车马花，心疲身背归何处，加班夜深人未歇，好像这首诗是为我而写呢，深得我心，深得我心呐。还说上游失误平平线，熬夜加班赶进度，重做成果徒增劳，怒气却需自我压，找谁说理去。 神练的绣春刀说，我们班的前门跟后门表示再也不想待在这个班了，实在待不下去，因为我们班的人天天虐那个门啊。还说明天啊就要跟四班打足球赛了，我在这里衷心的祝愿四班全体拉稀，身体不健康，万事不如意，足球赛上场场输，考场场场场输。不能这样的哈，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哈，心态要好呀，不是为了胜利呀。足球赛为了什么？光明正大的上体育课去锻炼，放学之后可以去运动，身体健康呀。
还说校规第一条，不许跟老师发生矛盾，第二条不许携带管制刀具，第三条不许用危险物品伤害老师，这信息量。
他还说
你留言留的可多了，我先选一部分。
没事儿没事儿，多留言，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跟同桌话也这么多的。
还说今天上课的时候跟同桌讲话，从题目讲到了楼下飘来的香味儿，我同桌说这味儿像卤猪蹄儿，我说像红烧鸡翅，这时老师走过来说这味儿香吗？啊，香吗？豆腐脑酸辣粉儿。我尴尬回了一句，老师这是红烧鸡翅的味道，要不现在去楼下看看。
我和孟德尔小豌豆说，后桌在问挥霍霍是哪个字啊，他同桌说就是浪费花很多钱的意思，我和同桌笑疯了。
过期薯片面彩说，才跟你分享个好笑事吧，今天我组长犯贱拿本子打了一下我，我也要拿本子还回去，结果他乱窜我打不到，我就说哼我打你兄弟去，他说我兄弟他120斤的壮汉你打得过吗，结果他兄弟上课说话被班长记了，当场就哭了，120斤的壮汉虽然打不过，但是他也挺怂的，说哭就哭，
才得多，不要白费我打那么多字儿。
其实哪怕120斤，他怎么说也是个孩子，对不对？跟你们年龄差不多嘛。
但是我看到你说120斤的壮汉说哭就哭，不是在说我吗？
秋风渡河说，听到彩彩读我的段子啦，我就是那个被老师罚站都止不住笑的同学，1994年的事儿了。我说留言我都会留着吧，我总有一天会读的吧。心疼胖乎乎的自己说，这是一期视觉性极强的音频节目。当喝茶代替喝酒说，才说到空中抓粉笔，我记得当初上学的时候，一个学生打瞌睡，老师一个粉笔头丢过去，那哥们一机灵，用食指跟无名指夹住了迅疾的粉笔头。我看到老师直接竖起了大拇指，嘴上说你厉害你厉害，你牛你牛，你拿火星撞地球。
我才7岁呀，说空中接粉笔，隔空写作业是我们学生必备的本领。陌生人说，坐在班花旁边给其他人传小纸条拉红线，这位同学真是一个骄傲的小机灵鬼呢。乐队吹小号说，有种美好的感情是从同学到同学，这种是婚姻的殿堂，而不要是学校门口小旅馆的洞房哈。
心猿意马活的潇洒说，想起了我的白月光啊，我最爱的同桌。是才小迷妹呀说，据说哈每个人都曾喜欢过自己的同桌，我可没说是我哈。是吗？每个人都曾经喜欢过自己同桌？
我不信我没有，我始终觉得距离产生美。就之前我的放学搭子跟我说他暗恋我的同桌，觉得我同桌又高又帅，我嗤之以鼻，啥眼光，我只觉得我那个男同桌他又邋遢又难以沟通，我真的不想跟他做同桌了。
明天就是老司机说，同桌的你现在在哪里？曾不曾经曾说，好怀念读书的日子呀，可能因为那代表着年轻吧。
让你回到高三你现在愿意吗？还说小时候最喜欢听同学讲他奶给他讲过的鬼故事，听完又怕的不行。还说小时候为了捡小木棒，放了学特意跑到小树林去捡，第二天发现他们带的是牙签。他还说看我的飞板擦，
飞板擦
带箭射攻击，抓住了还能辐射到周围的人。
对，建设粉笔墨。
我们小时候，尤其是元旦过年的时候，流行飞雪飞带，不知道大家记得没？就喷的嘛，尤其圣诞节那个装饰，喷到玻璃墙上飞雪。我小时候特别想要，我家人不给我买。我怎么发明创造的？我就拿白色粉笔墨，把它弄成墨之后放在一个纸上，把纸卷成了一个桶，然后往黑板上吹，吹出去那个效果差不多，真的。
多多留言说，讲个事儿啊，老师讲课无意间提到了彩字儿，彩的彩字儿，我脱口而出，彩是采蘑菇的彩，然后才知道班里有仨彩票呢。来彩花说，我的后桌是个非常搞笑的男生，有一天上课他突然踢我凳子，我就回他问你干啥，他说看我困了招呼招呼我。我们关系很好，再加上他比较逗，天天上学特别开心。你还想叮当当当说，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跟同桌比知识量，争上劲儿了，吵得面红耳赤。于是我回去之后，我们俩就互相较劲儿。他背三国人物字号，我背世界国的首都名。他背斐波那契数列，你们好厉害呀！我背派的小数点后一百位，反正就是一通比。本来俺俩都班级前列，算是好学生吧。然后那次考试，俺俩净扯闲篇了，考试双双不及格，被叫办公室了。
没事，你们把那个数列啥的给老师背一遍。老师说，嗯，这孩子最近在学这些的。
大风起云飞翔说，我就是那个圆周率小数点后第3900位的一个数字，
其实也不算什么秘密了。你们现在都玩这么高级吗？
静候花开说，彩，我要报一个同桌糗事儿。初一生物课，我们班一个学习不错的男生，他要去厕所，老师问他干啥，他说上厕所，老师说刚上课你就去厕所，你要干啥？他说老师我忍不住了。老师说你啥忍不住了？他说老师我器官忍不住了。老师挺无语的，还没来及回他，他自己突然来句，对了，那个器官叫膀胱，我膀胱忍不住了。老师听完忍不住笑了，回他句，膀胱是容不下了，他告诉你的大脑了，人意识不能随地大小便，总的来说忍不住怕丢脸的是你的大脑，不是你的膀胱。
酷酷柳叶飞说，猜我也头一件我小时候的糗事儿，那是2011年，我小学六年级，真是娓娓道来哦。我们是广西的乡下小学，我们当时的厕所是那种70-80年代的厕所，就是没有门，高度就1米多。那天我跟同学去上厕所，然后嘛，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发的什么颠儿，想看自己尿的有多远，然后在第一排开始往后面几排尿，他在第一排开始尿，第二排没人，他就开始呲，结果呲到第三排，这时候我个同学上大号，直接呲人家头上了。森哥说，不让讲屎尿屁，猜就讲鼻涕。
那你不让我讲，你架不住那些彩票投稿是吧？就我这儿还有可多脚臭的段子，就是宿舍那期求生，你知道吗？我留了好多脚臭段子，我就在想我要不要播，要不要播。
16岁害怕社交，这位昵称彩票说，之前我们不聊说考试时间，说下周礼拜二考试，然后我就想问礼拜二是绝几号，结果脱口而出，老师礼拜二是星期几啊。我们班同学一开始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后桌突然重复那句话表示疑惑，然后全班就后知后觉的笑了下来。飞鱼说，今天嘴瓢了，跟朋友说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天，他乐着说我二。紧握残剑说，才听你已经4年了，现在初3，如果你看到这条评论，能不能在下期节目鼓励我一下下？
鼓励你啥？听得久？
哦哦，要中考，要中考，加油哈。
凉拌蘑菇说，猜猜我们昨天下午百日誓师了，拍照好丑啊。
就我以前以为我大学毕业照特别丑，现在再翻来看，那大概是我比较好看的瞬间了，因为之后
打工之后只会越来越老，越来越丑，越来越胖。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还是要珍惜每次拍照瞬间，也许都是最好看的一次啊。虽然现在美颜很强大，
那也不像我了呀。
我拍大头贴
美颜都选到深度，然后把迷彩照得飞瘦飞瘦，他说妈妈那都不像我了。我说没事儿，我好看就行了。
刘备的刘关羽说，昨天我人生第一辆座驾被卖了，好可惜啊。外地车在北京受限，虽然这车不咋贵，虽然不咋高档，虽然行驶公里数挺多，虽然我没有驾照，但我还是很舍不得。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现在已经高高兴兴看新车了，虽然没有多少钱。
你是认真的吗？你没有驾照，你那个车你是有专职司机开的吗？车卖了就卖了吧，它只会贬值哈。很多时候我们卖房卖车的时候就特别特别舍不得哈，
毕竟是陪伴自己很久的。但仔细想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后只会越来越好是吧？或者你想想，这个东西放在手里它只能贬值，到时候只会后悔为什么没有早卖。人到一定年纪，你就会发现房子不是越大越好。之前我还特别羡慕那种电梯房，大高层，大平层，落地窗。现在你看最近那个新闻啊，哎，几条人命啊。家嘛还是安全第一，房子不要太大了，也要方便打扫卫生。车子也是到一定年龄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虚荣心了，你就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样省心省力省时好保养为主。第二里说，揉揉小猪头，万事不用愁。是的，到一定年纪想开了，你会发现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忘记带红领巾，在校门口还以为这辈子都完了，当时都吓坏了。现在呢，所以亲爱的，你不要太乖，不想做的事儿可以拒绝，做不到事儿不用勉强，不喜欢的话假装没有听见。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别人的，要善待自己，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哟。明儿想叮当当说，明天出差去西安，但时间紧任务重，应该见不到彩彩，于是我写了五张白卡，决定到一个地方就扔一张，就看有没有收到祝福的。还晒了个图啊，我看他写了几张卡片，内容是喜马彩彩彩票，见此卡必发财。也希望听到这儿的小伙伴必发财吧。自在说，生活无聊拔会儿腿毛。乐爷阿爸说，周末清晨阴雨绵绵，菜花凋谢，鱼儿活跃，段子来了适合睡眠。商人您快乐说，今天又是迷迷糊糊睡了一天，怀疑哪里出问题了，一看日历，3月21号世界睡眠日。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困呢，原来春困有道理的，你看人家都把春天这个日子定成睡眠日了。瑞什么什么，他说每次睡不着都是在声音陪我入睡，每个失眠夜都需要你的声音。我觉得人被需要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沈白杰说，我本来想听睡觉的，结果一听就精神了，哪里出问题了。米丽萨说，我最近啊换成了早起听彩彩，越听越不想起床。你俩要不换一下。哎，我醒来通常都是没有力气拿手机的，明明晚上放不下的是手机的呀。小爷没空说，每天听着睡觉，早晨起来再从头听，晚上睡觉前再听，每次都挺有新鲜感的。小 M 说，小的时候怎么睡也睡不够，现在怎么睡也睡不着。其实一直玩手机玩玩玩玩玩玩到可困的时候，手机都拿不住的时候也就睡着了。我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晚上睡不着，早上睡不够。当我说我睡了，就是害怕黑暗，退出所有聊天，玩半个小时游戏，刷半个小时微博微信朋友圈，看一会儿视频，产生一些负面情绪，然后跟自己和解，睡了晚安。说只要早上醒来记得昨天晚上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没有休息好。如果到中午还能记得内容，那么相当于一晚上白睡，等于没有休息，去医院看看大概率是神经衰弱。原来是神经衰弱啊， 我还以为是我思维活跃记性好呢。木易公子说总是睡眠不好，去看医生，医生建议说睡在36D上。你不心疼人家把人家压疼了。剧中问在定制抱枕怎么买，
风不快回，你在某宝某多多随便找个枕头定制发图过去就成。
黑眼睛小拇指说昨天老公给儿子讲了一个他看的恐怖片，儿子说听起来一点也不害怕，半夜儿子大哭跑我房子里说他害怕，然后陪儿子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大早老公出差了，在火车上跟我说他半夜也没睡好，梦见我跟别人跑了，还把儿子也带走了，直接把他气醒了。
还说我就说怎么听起来语速这么奇怪，原来是因为晚上跟儿子学英语，喜马拉雅的语速调成 0.75。
时光荏苒说疲劳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晚安。爱菜说晚安睡了，昨天晚上梦见的泡面还有半桶没吃完，
接着吃是吧。
你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最舒服吗？就是12点就睡了，睡之前没有任何情绪，就单纯的看着手机睡着了。然后早上突然醒来，发现外面下着雨，一看手机才7点，听到妈妈在厨房里正做着早餐，醒来就热乎乎的饭吃。希望接下来你的假期是这样的哈。接下来你会放假吗？放几天假呢？打算怎么过呢？假期遇到有意思的事儿，欢迎跟我分享哈。我的 ID 是彩彩，彩是采蘑菇的彩。喜马拉雅上更新，记得关注我，订阅专辑，微信公众号也是彩彩。这期节目就告一段落啦，别忘了多点赞、秒看、多留言会变有钱，多多月票心愿可以达到。下一期再会啦，晚安，亲爱的。
你都不知道我在床上有多厉害，我可以不吃不喝躺床上一整天呢。